让我们低头同心祷告。感谢天父保守我们，在严峻的疫情下依然可以平安健康抵达教会参加崇拜。感谢主，让我们也可以透过网络在任何地方敬拜你。恳求圣灵引导我们，透过诗篇九十一篇，向每一位谦卑来到你面前的人说话，好让我们学习信靠你，一起领受上帝的道。我们恭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相信大家大多数的人都应该有买过保险吧，不管我们是透过什么途径，是跟一个真人的保险经纪来买保险，或是你上网购买，可能是假人，可能是一个 robot， 那无论你是买哪一种的保险，是人寿、旅游、疾病、汽车保险等等，保险公司一定会提供你一份保单，那份保单里头也一定有一段文字叫做 exclusions， 就是不承保的项目。这些项目是保单中不包括的项目或情况。举个例子来说，人寿保险的受保人，如果他参与具有危险性的活动或者是极限的运动，比如绑颈跳、赛车、跳伞，还有最近很流行的上太空，这些活动，或是受保人在战争期间死亡，这些都属于 exclusions， 不承保的项目。一旦发生这些事情，保险公司不会给予赔偿。为什么不能够全部都保呢？有一个保险公司的发言人，几年前他接受联合早报的采访时，他解释，为了确保保费是人们都负担得起的，因此保险公司所设定的赔偿范围有限。有一位圣经学者说，有一种包罗万象的保单是上帝为他的子民预备的，因此他们没有什么需要惧怕的。这个保单，这位学者说，这个保单没有不承保项目，也没有隐藏在那些特别小、特别看不清楚、特别不明显的小字里面。这一位学者所指的当然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诗篇九十一篇。整首诗把诗人在上帝翅膀底下心中那份稳如泰山的安全感，以及他对神坚定不移的信赖，活生生地刻画出来。因此诗篇九十一篇是一首信靠诗。马太福音四章六节以及路加福音四章十到十一节记载，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也曾经引用过诗篇九十一篇。此外，在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主耶稣他自己也引用九十一篇十三节，向他七十二位门徒说，上帝已经把胜过仇敌的权柄和能力赐给他们。由此可见，诗篇九十一篇也是预言和见证弥赛亚基督的诗。诗篇九十一篇的人称有几个很明显的变化，从首先的诗人的我变为读者的你，最后变回上帝的我。因此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段落，我把诗篇九十一篇称为上帝全方位的保障。这保障源自上帝的属性，带来神的保护，涵盖神的应许。首先，上帝全方位的保障源自神的属性， 在第一、第二节，诗人满心欢喜，高声的宣告：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必在全能者的荫庇下安居。紧接着第二节，他就转向上帝，直接向上帝说话，向他感恩，说：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的保障，你是我的神，我所倚靠的。这里用了两个象征，第一个是隐秘处，有些英文圣经版本把它翻译成 secret place， 隐秘的地方，其他的英文版本则译为 shelter， 一个可以遮蔽、可以受保护和掩护的所在。第二个象征是隐蔽，原本隐蔽是指 shadow， 阴影或者是遮阴的地方，用来象征一个非常安全稳妥的所在。这位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在全能者荫庇下安居的诗人，他对神说：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的保障。保障就是建在山上坚固的一个山寨。上帝是诗人的上帝，诗人说：你是我的神，我所倚靠的。在第二节里面，你发现诗人用了好几个我，因为他亲身的经验了上帝的恩惠和保护，他在神的庇护之下可以完全放心，完全安心，因此他向耶和华献上他深深的感谢。让我们来留意第一、第二节，诗人怎么来称呼上帝。诗人用了四个名称来称上帝。第一个名称是至高者，在原文是 Elyon， 表达上帝高过世上所有的君王和各国的假神，以及他们所带来的威胁。第二个上帝的名字是全能者 Shaddai，全然自足，能应对任何的情况。第三个是亚威，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耶和华，他是那位立约的神，他是那位信实又忠于自己的应许的神。第四个名称，上帝的名叫 Elohim， 神，大能的神，他的伟大和荣耀远远超过人所能想象。诗篇九十一篇这里所描述的保障是源自上帝，他是至高者、全能者、信实的立约者、伟大的神。倚靠他的人就找到躲避的地方，可以避开危险和敌人的威胁。影子 shadow 通常没有什么作用，没有什么用途，但是对于那些住在以色列和中东地区的人来说，影子是意义重大。特别在夏季，白天在中东的地方，白天的气温可以高达40几摄氏度，在空旷的整个旷野当中，除了炎热的黄沙之外，什么都看不见，热气逼人。在烈日下，太长的时间会导致人中暑甚至死亡。所以在中东提供影子的地方，比如树荫，有盖有遮荫的地方，就成为不可或缺的休息站。新加坡的疫情好比一个人长时间站在炎热难耐的旷野，不是吗？本地的疫情过去接近一个月来，每一天我们在新闻都看到有4位数的冠病的病例。原本已经感到防疫疲惫的你和我，难免深深的感受到郁闷、焦虑又无奈。弟兄姐妹，在这种的日子和心情里，我们在祷告中，让我们用这篇诗篇九十一篇，求圣灵引导我们来默想上帝的属性，并且来感谢他。 当我们开口向上帝说，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在全能者的荫庇下安居。上帝啊，我们跟上帝讲，上帝啊，你就是我的避难所，在疫情下，你就是我的保障，你就是我的神，我所倚靠的。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让我们在这个旷野当中找到一个阴凉凉爽的地方，因为在至高者全能者的隐秘处的荫庇之下，我们的身心灵就可以得到休息，感到舒畅，并且得恩典和力量。上帝全方位的保障源自上帝的属性，也带来上帝的保护。三到十三节讲的这一点，诗人宣告神的属性，并且向他感恩之后，就进一步说明那一份在神里面的稳妥安全。三到十三节让我们看到上帝全方位保障所带来的各个层面的保护。首先，多方的保护。人生遇到的危险大多数是没有办法防备的，强者和弱者，富裕的和穷的都一样无助，需要上帝多方的保护。第三节说捕鸟人的网罗，显然是指那些要陷害我们的人的阴谋，比如在诗篇140篇1到5节所叙述的，以及像诗篇119篇110节所说的，那逼我们妥协，逼我们要企图导致我们行违背神的事。五到六节，黑夜的惊恐，白天的飞箭，黑暗中的瘟疫，正午灭人的毒病，是指来自人或其他事物，造成人的身心健康受到威胁或伤害的各种危险。这些祸患，白天晚上都可能发生，而且是令人心惊胆跳。害怕会使人的情绪严重的受影响。害怕不单单会使人紧张慌乱，甚至会令人瘫痪。因此诗人两次呼吁，你不必害怕，不必害怕这些威胁和伤害，因为有上帝保护。第四节，诗人首先把上帝的庇护比喻为一只受惊的吓鸟，被惊吓的小鸟，它躲在鸟妈妈翅膀羽毛底下，得到温暖又安全的遮蔽。然后它叙述神的信实可靠，有如一面盾牌，又像一座坚固的城堡，能有效地抵挡仇敌从远处、从近处、从四面八方来的攻击，面对敌人的许多暗算和天然的灾害，人的生命似乎毫无保障，但诗人知道上帝就是他坚固的盾牌和坚垒。不管攻击有多么的猛烈，或是意外有多么的突然的临到，属神的人在上帝的翅膀下，在他的保障下，我们可以安心放心。我们看一张图画，以前有不少新加坡的孩童，他们以为这个就是鸡，有错吗？没有错，这真的是鸡哈。但是我放一个问号，当时那一代的家长哈，他们就很紧张，就纷纷想办法让孩子，让自己的孩子亲眼瞧一瞧，看一看到底真正的活的鸡、公鸡、母鸡、小鸡到底长什么样子。偶尔我们在教会旁边的草坪，我们也会看到一家大小的鸡只，有公鸡、母鸡，有时候在拍拖，然后有时候他们也带着几只小鸡在那里走动找食物。 如果你有机会，下一次你有机会看到小鸡，我建议你不妨观察，而且是仔细观察他们的动作。你会发现小鸡有事没事，他们总是喜欢躲进母鸡的翅膀底下，因为在他妈妈的翅膀里，小鸡们不但可以享受母鸡那温柔的羽毛、舒适的温暖，他们也可以感受到母亲的心跳。每次当母鸡警觉到有危险的时候，或是暴风雨要来的时候，母鸡就会叫得很急，并且它就张开翅膀，把小鸡们都聚集起来，藏在自己的翅膀底下。若遇到敌人，母鸡就会站稳阵脚，拼死命地啄向那个侵略他们、侵犯他们的敌人。当危机过去以后，小鸡从妈妈张开的翅膀底下钻出来，四处张望，齐声歌唱，啊，翅膀底下真是舒服，真是开心又安全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也在呼唤你和我，快快来到他翅膀底下的保障。无论我们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情况下遇到什么危难，让我们快快来呼求他，快来躲进上帝的翅膀底下。唯有在他里面，在他多方的保护下，我们才能够安然度过人生各种各样的威胁、险境和祸害，像小鸡们再次从母鸡的翅膀底下钻出来一样。上帝不但赐我们多方的保护，他也给我们提供个别的保护。三到十节这整段所有的你都是单数的，显示上帝所给的、所给予他儿女的保护是一个一个给的，一个一个关注的。我们看第七节，七节的经文说，虽有千人扑倒在你左边，其实本来是没有左这个字的，本来只是虽然有千人扑倒在你的身边。然后七节的下半句把人数增加十倍，从一千到一万，可能是几千到几万，并且进一步把距离拉近了，近到多近啊，就在你的右手边，右手边是你有力强壮的那一边啊，这么多人扑倒在你那一边。十节诗人重申上帝的保证，他说你是强调的语气，意思是至于你，祸患和灾害将不临近。因为什么呢？九节说，你既然把耶和华当作自己的避难所，把他这位至高者当作自己的居所，就必受到神个别和无微不至的保护。我们在新约圣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九节也看到上帝的保证。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所熟悉的，为了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接下来保罗列出许许多多的灾难祸患，最后保罗在八章三十多节到三十九节总结说，无论是死是生，无论是任何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与基督的爱隔绝。这爱是我们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另外，当主耶稣向门徒透露末世的时候，有什么预兆的时候呢？他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十六到十八节告诉门徒说，你们在末世的时候也会被父母、弟兄、亲戚、朋友出卖，他们又要害死你们一些人，你们要因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连你们的一根头发也必不失落。主耶稣在这里向门徒也同样向我们保证， 在没有获得神的批准之前，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碰属神的人。诗篇九十一篇八节这里说到，不过你要亲眼观看，看什么呢？看见恶人遭报。这个经文提醒我们，叫我们确实知道，没有一个违背上帝的人，没有一个叛徒可以逃避上帝公义的报应和审判。神的保护不单是多方的，也是个别的，更是奇妙的保护。十一到十三节这里刻画出属神的人不但能够侥幸存活，还要成为得胜者，将敌人践踏在脚下。十三节说，你必践踏狮子和蟒蛇，你必踏碎少壮狮子和大蛇。学者们认为蟒蛇应该翻译成为眼镜蛇，无论是什么蛇都是很凶猛的，这些猛兽是极其恐怖的，常常用来象征恶人和恶势力。十一到十二节提到神的使者，在新约圣经也提到神的使者。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说到，神的使者是做什么的呢？是奉差遣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劳。诗篇九十一篇十一到十二节，神说，因为他为了你会吩咐自己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他们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然而魔鬼撒旦常用的伎俩，就是要人把神的应许、神的保护当作自己骄傲的根据。魔鬼在马太福音四章六节引用诗篇九十一篇十一到十二节试探主耶稣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但当时主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心中有一个确信，他心里想，若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他会接纳，他会接受上帝的应许。但是若是为自己的好处，耶稣就会拒绝。弟兄姐妹，你可能正在思考诗篇九十一篇所没有说的，你可能在思考经文没有给予答案的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如果把这篇诗篇应用在今天我们这些信徒的身上，要怎么解释有些信徒会死于疾病、灾难或战争呢？答案至少有一部分是这样的：信靠神的人不会在他工作完成之前离世。当年主耶稣告诉门徒他要去犹大的时候，约翰福音十一章八到十节记载，门徒就问耶稣说，老师啊，最近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你，你还要去那里吗？九节耶稣说，白天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人若在白昼行走就不会跌倒，因为他看见这世上的光。人若在夜间行走就会跌倒，因为他没有光。主知道犹太人的领袖在他完成上帝托付他的工作之前是不可能有能力、机会来伤害他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于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说，情况也是这样。在神认为我们还没有完成他托付的任务之前，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伤害我们。因此我们可以透过信心知道，神正在多方个别奇妙的保护着我们。上帝全方位的保障源自上帝的属性，带来神的保护也涵盖神的应许。 十四到十六节描述投靠神的人，并且说明神全方位的保障所涵盖许多宝贵的应许。投靠神的人有什么特征？首先，他是专一委身于神。十四节上他说他恋慕我，这个人恋慕上帝，和合本的圣经翻译为他专心爱我。恋慕在别处圣经的用法通常是专心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个事上，只有这里用来形容人对神的委身。第二，这个投靠神的人，他认识神的名，他明白神的心，他与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第三，十五节，他求告我，表示这个人在心智上，在情感上，在心灵上，都深深的爱慕神。十四节下，他说我必保护他，从原文直接翻译是，上帝说我必把他放在高的地方。在高的地方是居比较强势的那个位置，这一点就重申了第一、第二节的重点，凡是居住在神里面的，心里必享受安全稳妥。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说的，他应许凡信靠他的人，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自己的平安赐给你们，我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给的。诗篇九十一篇十四到十六节说明，恳切投靠神的人，神要赐他几方面的应许。首先，神必应允他。人生的路上，无论是悲伤或者是开心，我们总可以向神来倾诉，因为他必垂听也必应允他。第二，神必在患难中与他同在。神在患难中与他同在，就是说我们会遇到患难，神没有应许过每一天天气晴朗，每一天我们都是平平安安顺利美好，没有。但是神说他必与这些信靠他的人同在同行。第三，神必拯救他，使他得尊荣。神拯救他脱离所有的危险和仇敌的攻击，并且应许让他得尊荣。第四个应许，神说他必给这样的人，投靠他的人得享长寿，向他显明他的救恩。神使投靠他的人不但今生享受丰盛的生命和满足的年岁，尝到救恩的滋味，还有将来投靠他的人必得的永远的生命。至高全能信实的上帝已经把这许许多多宝贵的应许赐给你和我了。结束的时候，让我给大家介绍一本书，这是一本很特别的小说，基督徒的小说，叫做《天路历程》，它是第一本讲述基督徒灵命路程经验的寓意的寓言的小说。这本书的主角，也就是作者本身哈，叫做本人约翰。这个故事呢，说到他逃出一个城，那个城的名字叫将亡城，将来就即将要灭亡的城。他逃出这个将亡城，然后过了一段日子，他遇到十字架，就是遇到耶稣哈，就成了他的名字叫基督徒。OK， 他一路就要去到这个天上的城。他的目的地就是天上的城。在旅途中，他经历了重重的艰难。有一次，这位基督徒他遇到在路上遇到两只狮子，但是当他凭着信心勇敢地向前走的时候， 他转头看，原来这两只狮子的脚上是锁着铁链的，因此他可以平平安安地从狮子旁边经过。最后，这个基督徒渡过死河，抵达天门，天使奏乐来欢迎他，天门大开，基督徒就在那极大的荣耀中进入天上的城，走完他的天路历程。天路历程的故事给我们看到，原来在我们跟随主耶稣的旅程中，上帝都一路看顾保守，他为爱慕信靠他的人预备全方位的保障。正如学者所形容的，这是一份包罗万象的保单，什么都保的保单。它源自上帝本身的属性，带来多方个别和奇妙的保护，涵盖神确实的应许。有了上帝全方位的保障，信靠神的人，真的，我们真的没有什么需要害怕的。我们确信神必借着圣灵引导帮助我们，保守我们，一直到走完我们每一个人的天路历程。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必在全能者的荫庇下安居，这是诗人的心愿和赞美。新约的保罗，使徒保罗，把诗篇九十一篇的含义表达得更加的清楚，更加的具体。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三节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隐藏在神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疫情肆虐之下，还有什么比藏在神里面给我们更大的安全感？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称谢你，因为你就是我们全方位的保障。主，你凭着你自己的属性做我们的保护者，为此我们要从你的手中接受一切的际遇而不发怨言，因为知道深信主你所做的都是美好的。天父啊，在疫情还看不到隧道的尽头时，我们要效法诗人，凭着信心宣告称颂你是至高者、全能者、信实的主，是我们的上帝。愿主你透过诗篇九十一篇，以特别的、个别的方式，常常继续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晓得使用你的应许来向你求恩。感谢主，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隐藏在上帝里面。我们同心称谢、感恩、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门。